欢迎大家收听兔西亚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毛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信成。
欢迎马老师。在前两期节目当中呢，马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了关于高中生毕业之后可能面临的一些不同的选择，不知道马老师啊，在这期节目当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建议呢？
我们上次呢，上两节节目呢，就是分别有志于进入大学的同学，或者说，可能以进入专校受训，去进入职场的同学呢，分别讲解了进入大学的各种通道可能性，还有呢，专校他的就业的一些的各种的选项。这一期呢，我想呢，可能探讨一个呢，对相对来说弱势群体的关注。大家可能现在越来越多啊，在市面上看到一个紫色的符号，写着 NDIS， 我不知道，或者说甚至有些说 I love NDIS 这样子。我不知道这个 Iris 有没有见过，那懂不懂得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嗯，还真不太了解。
大家很多时候会看到的就是呢，这个是澳洲政府的一个德政啊。 NDIS 呢，我们呢它的全称啊叫全国残障保障计划，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澳大利亚的一个残障部。这个残障部呢，它有很多不同的服务类别啊。我们呢今天就跟这个中学毕业的残疾人相关的这个配套服务呢讲一讲。我们知道呢，人生呢是有些遗憾的，当很多的同学尤其智力发展比较正常甚至是比较拔尖的孩子，可能就会像我们前两期讲的，我可能奔着大学去，不行我奔着专校学个手艺去工作啊，找到我自己的一片天。但是我们知道社会上有些人士，他比如说有智力障碍的人士啊，或者说我有可能我智商是正常的，甚至我也是高智商，但是我有其他的发育障碍，比如说自闭症，或者说严重的比如说抑郁症其他的躯体残障比如说我要坐轮椅啊。这个时候他们的高中毕业以后，他的升学路径或者工作路径可能就跟前两期讲的同学们不太一样，尤其是对有智力障碍的孩子来讲有时候就会有点问题。因为我一般升学大学专校其实我可能都够不上，我学不进，但是漫长的人生路上我可以有什么选择呢？因为有些孩因为这个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比如说智力障碍的人士，他我们一般大家想到智力障碍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很严重甚至有点唐氏综合症的那种人士的一个情况，那个其实很多时候不容易训练他去大家一般觉得那个就残疾人嘛，就是国家供养啊，不一定能够照顾他工作，事实不然所以呢这个就今天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澳洲政府在这方面提供的服务。也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从事残障服务，或者说呢认识有些家长孩子是有残障的时候呢这一节呢可能对于你们的孩子的将来呢是特别关键的。在澳洲面对这个残障人士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这个残障部呢，他有一个服务项目叫 School Leaver Employment Support， 就是离开学校者的就业支持的服务项目我们简称叫SLES 就是 School Leaver Employment Support 的这个第一个字母的缩写。这个服务是什么呢？它的理念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他当然他可能因为智力障碍里面呢，其实他有四个等级，轻度智障就是说他可能不能做一个独立的判断，但是一些可能比较常规有惯性的一些工作他是可以胜任的，就是身体躯体可能也没有什么困难，简单动作可以，不要给他太复杂的，类似于工厂的很多工作，或者说大家看到比如说在比如说 比较大的超市里面，我就是把货上货架，这些其实他们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只要不要涉及到考证，我有很多临床判断，比如说我医生啊，就我做千头万绪的所有的病症的诊断可能性里面，看到这个病症就能够找出他是什么病，这种他可能就没办法胜任。但是操作性的工作他其实可以化解说我们所谓的中度智障，就是说他可能需要有人监督看着他，那在有人看着的时候他还是能够完成一些简单任务的。所以这个有时候在某一些的工作环境，比如说还是 coach work 的可能的某一些的工作环境比较特定的，比如说我就是每天在这里削西瓜这个切这个水果，对，我就反复做这个动作了，我连货架我也不上，我就是切然后上保鲜膜这些工作他其实也可以胜任。而且你要一个智商很高的人还只读完大学你要做这个，他可能才不愿意干，他觉得重复性。所以澳洲政府就是结合不同工作性质还有不同的才能的人士，有时候是做一个配套。但是这类工作如果要这个有智力障碍人士自己独自去找，可能他不一定找得着，虽然他能做。所以呢政府呢就提供这个叫 SLASH 这个离校者这个就业支持的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政府呢会给有需要的，如果是达到申请残障部福利的人士然后他是18岁或者说高中毕业的，18岁或高中毕业后的头两年，政府呢有可能这个数字呢有变动但是有可能一年能够达到24000块澳币的一个支持，然后请专业的人士去持续跟进他的个案，然后这个个案里面他怎么帮助他从学习要到职场上工作的一些基本技能，比如说工作礼仪、穿着、守时、简单应对、服从上司、跟同事交往，这些我们一般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一些不学智慧的能力，但对有智力障碍的人士来说，他是需要专门针对性的训练的。但是如果有比较系统专门性的训练的话，其实他们也能够掌握，对轻中度等级的智障人士其实他可以甚至对重度的人士，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坐轮椅的，可能或者说他在某些庇护工厂的时候，就速度不会要求很快的地方，他简单做些包装甚至他都能够做到。所以这个时候但是他需要有社工帮助他找到对接这些能够专为残疾人而设的一些工厂或者工作环境，然后找到也跟这个残疾人他的能力相呼应的岗位，然后给他工作。那工作人员在一直在他工作的过程里面呢，教导他我们前面所讲的各种的工作技能，让他能够更好的找到工作，能够保住这个工作持续在做。因为工作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有两年时间社工会一直帮忙他去把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有多方面的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预先找见面的时候先做一个总体的能力评估，还有这个孩子对工作本身的意愿。因为残疾人其实也有工作意愿比如说我自己就有见过一些孩子，就是我不喜欢做工厂，我不喜欢包装，我喜欢去做餐饮。所以他真的很努力，到有些轻度智障的孩子就是到TAFE 去学一个简单的叫 Kitchen Operation 三级证书的课，就简单的可能切不同的这种蔬菜丁清洁简单就沙拉这些比较基础的技能也餐馆有时候会通过接社工去帮忙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愿意去聘用这些孩子。因为大家其实也知道，尤其疫情以后请人是非常困难的，尤其现在很多人是大家都受过高等教育的时候，我要一直让你在餐馆里面打一个下手，很多人是不干的， 对吧？很多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明星大厨啊，甚至网红大厨，哎呀，那个好像都是穿着很有架势啊、很厉害的，然后弄个什么摆盘就很精美啊，这样子。这个是确实真实发生，有很多很高级的餐厅的厨师能够做到的。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很多人上馆子吃就是吃饭，然后你吃饭过程里面有些基础工作，它是很刻板、很反复的。一般人很多时候不太愿意去做，但是这个对有记忆力有一定障碍的人士，那刚刚好，他不嫌这个重复，甚至对他来说这都不是很重复，所以就我们可以做到这个社会真的是人尽其才，但这个过程里面，但是他自己通过训练指导，因为他可能想做，但他不知道他要先学什么课，就有社工来跟进，教导他，你可以先学这个。然后呢，就去跟不同的，比如说餐馆去奔波啊，跟这雇主去谈。有些雇主他可能不愿意的，说我们这个不用哈、但有些雇主他是愿意的，就行啊。就年轻人，尤其是因为现在请人很难的时候，这些可能有特殊需要的人士，他会特别珍惜雇主给他的机会。
嗯，
往往呢，他就会，而且呢，他通常是比较忠诚的，因为他也不想常常改变，不一直老想跳槽啊这样子。所以呢，反而就是变成是一个雇主可能也挺喜欢的一个工人，可能他学新东西要慢一点，但是他很稳定啊，而且也不是很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哈、所以这个就是刚刚好，就 win-win situation 嘛，就双赢哈、甚至工作人员甚至可以陪伴他们上班，他们学得慢一点的时候，比如说我两天上班，可能有另外三天我到这个帮助他寻工的社工的办公室里面，由社工来训练他，加速他的学习而且促进他在一些我工作赚到钱以后，比如说钱怎么花，时间怎么安排，因为有些基层人士他这些都不是很懂的，这个呢也是这政府的这个 SLAS 这个 program 呢是可以涉及到的，所以这个呢而且这个服务也跟其他的配套服务呢可以并用比如说有些人是他可能的发展路径再迂回一点，所以说我的能力可能薄弱一点，或者说我们前面说到比如说自闭症人士，我能力可以，但是我的自信心太弱，我太怕见人了，这个时候甚至可能工作人员先给他设计你学一些技能，但是不能直接去工作，哪怕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有些孩子太害怕见人，他的自信心或者说对跟其他人接触的这种恐惧感太强，可能先给你安排一些比较友好的职场环境，比如说在慈善团体里面做一些义工，因为你免费付出你的劳动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工作的老板可能对你的格外的客气，客户知道你是做义工也是会可能更多的这种夸奖你，很多孩子自信心很薄弱的时候，他这个就会得到一种肯定，慢慢提升他的信心，觉得原来我走出家门踏出去不是那么大家都讨厌我的，慢慢他的信心起来，可能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安排才真正到工作的实践的这个职场环境去那个职场环境呢也有分，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有些孩子经过训练是可以进入我们叫称之为 disability open employment， 就是他是残疾人，但是他还是到一般的这个职场上去工作的，只不过他需要有些协助，有一些可能我们说的可能智力障碍中程的重度比较严重的，可能他进入一些我们称之为 disability supported workplace， 就是说他主要就是为残障人而设的，比如说一些庇护工厂啊。这些的岗位工作任务一般是跟常规工作要这个标准要降低很多的一个职场环境或者岗位去给他们去工作。好，所以呢这个服务呢它的好处就是它有极大的一个量身定做的针对性帮助有需要孩子各种需求的一个保障护航两年时间的一个支持，所以这个呢对孩子如果在中学毕业以后如果有特殊需要能够得到这个帮助的话慢慢 发展相应的技能，然后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职场还有甚至岗位可能对他终身呢都是很有帮助的。
嗯，没错。非常感谢啊，毛老师在这期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了澳洲政府对于这些弱势群体，比如说不同程度智力发展有障碍的孩子们提供的这些服务，以及这些孩子在中学毕业之后可以选择的学习方向和工作选择，也让我们大家对这方面有了更全面的一些认识和了解。非常感谢毛老师的分享，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